亲爱的观众您好，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吴宪昌。我们今天进入约伯记来看扶倒，或者把人家一扶就倒了。来读二十二章，看以利法最后的论述。二十二章第一节，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：人岂能使神有义呢？智慧人但能有义于己。你为人公义，岂叫全能者喜悦吗？你行为完全，岂能使他得利呢？岂是因你敬畏他，他就责备你、审判你吗？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？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，因你无故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头，剥去贫寒人的衣服，困乏的人你没有给他水喝，饥饿的人你没有给他食物，有能力的人就得地土，尊贵的人也住在其中。你打发寡妇空手回去，折断孤儿的膀臂，因此有网罗环绕你，有恐惧忽然使你惊惶，或有黑暗蒙蔽你，并有洪水淹没你。神岂不是在高天吗？你看星宿何等高呢？你说神知道什么？他岂能看透幽暗施行审判呢？密云将他遮蔽，使他不能看见，他周游穹苍。你要依从上古的道吗？这道是恶人所行的，他们未到死期忽然除灭，根基毁坏，好像被江河冲去。他们向神说：离开我们吧，又说全能者能把我们怎么样呢？哪知神以美物充满他们的房屋，但恶人所磨定的离我好远。一人看见他们的结局就欢喜，无过的人嗤笑他们说：那起来攻击我们的果然被剪除，其余的都被火烧灭。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，福气也必临到你。你当领受他口中的教训，将他的言语存在心里。你若归向全能者，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，就必得建立。要将你的珍宝丢在尘土里，将恶匪的黄金丢在溪和石头之间，全能者就必为你的珍宝做你的宝银。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，向神扬起脸来。你要祷告他，他就听你，你也要还你的愿。你定义要做何事，必然给你成就，亮光也必照耀你的路。人使你降卑，你仍然可以说必得高升。谦卑的人，神必然拯救。人非无辜，神且要搭救他。他因你手中的清洁，必蒙拯救。这二十二章是以利法的论述。其实第一章、第二章，约伯记你一打开就发觉，他失去的一切，因此有痛苦。一天之内，所有的财物、所有的产业、所有的儿女，通通死光。他失去所有外在的一切，因此有这个失去 belonging 的苦。第二章他身体被撒旦允许攻击之后呢，拿瓦片刮他的身体，他身体有痛苦，他失去的外面已经很惨，你身体有挡毒疮，痛苦呢就用到一个地步，在城墙外，在炉灰当中用瓦片刮身体。这个对一个有志气有毅力的人来说啊，失去外在的一切固然伤痛，里面呢至少还可以东山再起。只剩下一口气的约伯，现在哪有可能东山再起？第三，心里受误解。从第四章一直到二十七章，三个朋友的三次的车轮战，不断呢用报应观，而忘了还有其他七个观点，还有印证观，还有奥秘观，还有末世观，还有他罪观，种种的观点。三个朋友呢，单单用报应观锁住约伯的脖子，劝他悔改。这样的痛苦呢，让约伯呢等于是恶度伤害。所以约伯呢，十九章他一到二节，他自己很痛苦。他说呢：“你们搅扰我的心，用言语压碎我，要到几时呢？你们这十次羞辱我，你们苦待我，也不以为耻。”约伯因为失去外在，失去健康，心里受误解，还有包括自己辩护，自己呢认为我无罪。我第一章我还给儿女的欢欢喜喜过日子的时候，我在暗处为他们祷告献燔祭。我呢敬虔，第一章第一节就是他敬畏上帝，远离恶事， 也自己说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应当受称颂的。但三个朋友竟然单单只是用报应官来锁住他，让他越来越觉得自以为意，我一定是很无辜，我要讨回公道。所以二十七章五到六节他说，我断不以你们为事，我自始也不以自己为不正，我持定我的意必不放松，在世的日子我心必不责备我，愿我的仇敌如恶人一样，愿那些起来攻击我的如不义之人一样。约伯一路走来始终如一，从来不认错，三次的车轮战包括二十七章他呢完全不认错，他不觉得有错。可是在整个辩论过程当中，三个朋友像三只小蜜蜂咬他，上帝也不说话，我呢叫天听不灵，叫地地不应，真痛苦。这是第四个痛苦，第五个痛苦，感觉被上帝所丢弃了。我这么敬畏上帝，好心没有好报，上帝你好像不理我，你哪里去了？苦难是个神学议题，他马上问说，上帝公平吗？上帝你在哪里？你消失了吗？他感觉被上帝甩了，其他痛苦也就算了，上帝你竟然不爱我，跟我过去我所认识的上帝完全不一样了。这约伯的苦，特别自己被上帝丢弃，三十章讲的最多，十九节到二十三节，神把我扔在淤泥中，我就像尘土和炉灰一样，主啊，我呼求你，你不应允我，我站起来，你就定睛看我，你向我变心，待我残忍，又用大能追逼我，把我提在风中，使我驾风而行，又使我消灭在烈风中。我知道要使我临到死地，到那为众生所定的阴宅，我快死了，你已经远离我了，可是我也不知道我什么原因，三个朋友要逼我，可是我根本找不出原因。其实三个朋友出现以后，从架构角度来看，第三章是约伯的哀歌，他把他心情呢完全吐露出来。原因是第二章呢，三个朋友呢很沉默的七天七夜，约伯把三个朋友的沉默当作同理心，他不像呢太太呢，太太说你做主你的神啊，他还反驳回去，他太太说你闭嘴。三个朋友没有说话，让约伯觉得你们这三个朋友还蛮够意思的，那么远跑来，有朋自远方来。因此约伯在第三章就把他所有心思意念那个痛苦完全吐露出来。其实痛苦的人就是希望死亡，这是齐克果的话。他呢这种痛苦呢反而并不能用人的逻辑来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个痛苦。以立法呢用说教的方式说，我有属灵的经验，这个情况会让约伯更有罪恶感。因为以立法说，起来啊，你过去不是帮助很多人吗？现在怎么软趴趴的呢？你为什么不能做到你过去传讲的呢？以立法的这种属灵諮商呢失去了目标，他反而是责备约伯，却没有告诉约伯说上帝在哪里。其实还不了解状况，特别用报应观来锁住约伯的这个以利法呢，是用道德劝说，用他认知心理学给约伯的呢，带给的他的不是安慰，而是陷阱，是控告，让约伯其实感觉到的不是爱，而是惊恐，而是惧怕。约伯他回应过程当中等于说，你们几个人来諮商我，并没有真正辅导我，反而增加我的困惑，因此我只能持守，我要一路走来，我根本没有错，因此我所信的我没有搞错，但是我只是很生气，你们是我的朋友怎么竟然不了解我呢？你们只是用 IQ， 你们的 IQ 也是八分之一的比例而已，还有其他的痛苦原因，却忘了呢我还有个 EQ 需要被解决安慰，你们从来也没有人带我去医院给我擦药，只是要找出我的罪恶原因，好让我给我落井下石。 约伯所面对的试炼是超过三个朋友所能忍受的。他甚至说，我其实不差你们呢，我比你们圣洁，你们怎么可以站在上帝的角度来审判我呢？其实上帝的方式呢，是很有同理心的。你还记得创世纪第三章，亚当夏娃犯了罪，上帝第一个没有马上给他责备，给他个机会，亚当你在哪里？这是一个辅导的原则。你现在情况怎么样？你受伤的情况怎么样？你会不会了解，把你的心路讲出来，等他陪他，而不像这三个朋友是给约伯戴帽子，让约伯带来被束缚的痛苦。因此约伯受论断，因此就开始呢申冤，开始申辩，甚至哀求，为什么你们不能跟我进入这个深渊呢？你们就只是在上面告诉我如何做，可是你们干脆闭嘴，可不可以保持沉默？你们最好站远远，我还觉得快乐一点。你们还想帮上帝说话，等到他上帝查出来的话呢，这不是好过的。甚至约伯告诉他三个朋友，你们真是烂医生啊，没有用的医生。原因是约伯的三个朋友用理性来套约伯的脖子，包括以利法刚刚所读的22章呢，是三次车轮战的起头。以利法启动了第三次车轮战，是他最后一次上台。这几个论述简单来说，第一，22章1到5节，上帝哪会受人左右？原因是约伯21章15节说，侍奉神没有什么好处，信上帝有什么好处啊？那以利法就抓住约伯这个抱怨的尾巴，抓住约伯这个尾巴，认为你太实用主义了，你太功利主义了，因此呢就抛出质疑：人对上帝有用吗？即使你是智慧的人，上帝哪会需要你呢？这正好是撒旦所关切的问题，你就是给他好处。上帝啊，你其实是希望人家的敬畏你，因此给人家好处。这个问题是以利法背后的论述，只是不同的地方是，撒旦质疑呢，约伯敬畏上帝是为得好处，就是人所说的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不过以利法所质疑的是说，约伯啊，你敬畏上帝，为人完全公义正直，你呢不使上帝得好处，不能使上帝得好处，你为人公义岂能叫全能者喜悦吗？造物主哪会被人善或恶所左右？短暂会腐朽的被造之物，怎能影响不朽的造物主呢？以利法的意思等于说，约伯你不要臭美，上帝哪看你的脸色。这是22章的第1段。22章第2段呢，是6到11节，以利法说，瞧瞧你干的好事啊！他给约伯戴了犯了大罪的帽子，以利法就提出证据支撑说是罪带来的罚。可惜呢，这个时候以利法找不出约伯犯了十戒、拜偶像、奸淫这些十罪，该死的罪，他鸡蛋里面挑骨头。在22章6到11节说，你没有帮助贫穷的人、寡妇、困苦、孤儿，让他们空手回去，你根本没有社会关怀，你没有爱。这些呢，等到我们以后讲，约伯在31章反踢回来，你们搞错了，我这些都做了。但以利法呢，在这边找不到理由，就套上约伯，你没有社会关怀，瞧瞧你干了好事。在22章也是他第三次上台的论述。这一次的论述的第三点，22章12到20节说，轻看上帝的必没有好下场。以利法并非无神论者，他认为约伯在道德上的失败一定是神学上的错误，因此他在22章把战场拉高，试图从神学上来围捕约伯，好捉拿约伯进入悔改的笼子。他首先把枪杆呢瞄准高空，瞧，上帝不是无所不知吗？他不是高高在上吗？他不是超过星宿吗？可是你约伯竟然说上帝知道什么呢？上帝隔着星云岂能审判下面的人？ 以利法把约伯当作恶人的替身，警告约伯，你小心一点，恶人是认为上帝 哪知道我在做坏事啊，这个古老的恶人的错误概念，约伯你不要像这种人，免得呢你走上被上帝呢借着人的忠道报主，如同根基被惊涛卷走来审判人的厄运，你如今的下场不就是你的最好的证据吗？因此呢看清一点，上帝并如果你不认真看重上帝的话，留心好心没有好报，你会死得很惨的。就是以利法第三个论述，他在辅导约伯，越辅越倒。第四个重点在22章21节到30节，说只要肯悔改，你还是有得救的盼望的。这个以利法他其实扮演的法官，不过他最后还是三句不离本行，劝约伯呢用教导的角色提醒他的属灵定律，说上帝会制服那些傲慢而拯救卑微的人，无辜的上帝会给他清白，只要你约伯悔改啊，所及清心必蒙拯救，上帝会搭救你的。22章的论述呢，约伯当然更痛苦，约伯所抱怨的呢并不是上帝没有看到恶人所做的恶事，上帝当然看到乌云下面的恶人所做的坏事，只是上帝没有好好审判恶人，我好人没有好报，恶人呢没有坏报。约伯是挑战三个朋友呢所持的道德，上帝的在道德世界的治理，恶有恶报的定律，恶并没有恶报啊，你们三个看错了。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第一章第二章天庭的事，上帝允许撒旦测试约伯为特例，不是常例。三个朋友用常例来掐约伯的脖子，忘了他们都是剧中人，因此套约伯让约伯听不进去，一再想表明自己的无辜，认为你们用机械式的定律，用功利的眼光来看神，掐住约伯的神学的视野，让他觉得上帝离他更远。其实三个朋友等于化约，化约认为上帝非常机械，上帝只是报罪必罚，这个眼光的话放在十字架是错的，因为呢耶稣并没有犯了罪，义人神的儿子圣洁却被罚，竟然会发生。三个朋友是机械式的原理，没有罪不该罚，因此耶稣不该走上十字架，因此人类就没有盼望。这个冤枉呢就等于也一样套在约伯，难怪约伯呢在22章以利法最后的论述之后呢，约伯在23、24章给他足足2章，以利法只给他1章，约伯给他2章。这2章的论述简单来说，23章1到7节，约伯说真希望知道哪里可以找到上帝耶。第23章3节，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，能到他的台前。23章第2段是8到17节，上帝如何做事谁管得着啊。23章的11节到12节，我脚追踪他的步伐，我谨守他的道并不偏离，他嘴唇的命令我未曾背弃，我看中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饮用的食物。可是上帝如何做事我怎么管得着呢？怎么还说这个苦呢？第三个回应，24章1到12节，社会不公义死的时候，上帝您在哪里啊？24章1到5节说，全能者既定其罚恶，为何不使认识他的人看见那日子呢？有人挪移地界，抢夺群畜而牧养，他们拉去孤儿的驴，强取寡妇的牛为当头，他们使穷人离开正道，世上的贫民尽多隐藏，这些贫穷人如同野驴出到旷野殷勤寻找食物，他们靠着野地给儿女糊口。可是上帝你有没有帮助他们呢？这是24章1到12节的论述。24章还有另外两个论述，13到17节是约伯对以利法的回枪，上面说 上帝岂真在治理这世界吗？特别24章13到14节说，又有人背弃光明，不认识光明的道，不住在光明的路上，杀人的黎明起来，杀害困苦贫乏人，夜间又做盗贼，这种人上帝也没有审判啊。你们三个的论述是错的，上帝没有真正在治理这世界。24章的最后一段18节到25节，恶人别猖狂，终有收摊的时候。24章的24节说，恶人被高举，不过片时就没有了，他们降为卑，被除灭，与众人一样，又如骨碎被割。恶人最后还是会审判，可是我约伯却找不出到底我为什么受罚的原因。上帝你到哪里去啊？这世界你怎么管得那么差啊？好心没有好报，恶人没有恶报。约伯今天把对整个不公平的事通通捞出来。从这边你就会发觉啊，三个朋友啊，其实他们的辅导是错误的。7天7夜的陪伴时间是太短的。以利法认为无辜的人不会无故遭难，苦难只是因为人犯了罪，也是错的。比勒达主张神不偏离公义，灾难是因为人不敬虔而来的，更是套错约伯的帽子。所法宣告神的威严跟智慧难测，仰望神就能解决痛苦。约伯在隧道里面却没有解决他的痛苦，他仍然跟上帝在寻求，他仍然在找上帝，只是痛苦仍然在那儿。因为三个朋友用报应因果来论断是非，锁住约伯。他们呢，先存成见，为自己的立场辩护，过于协助人解决问题。他们呢，太过教条化，一味叫人悔改，没有提供正确的方法。他们缺乏同理心，忽略了受苦的人需要朋友的看见、看顾、聆听、分辨跟引导。这三个朋友做的很错误的陪伴跟关怀示范，从他们身上就发觉呢，他们的关怀模式啊，感情上呢无法来表现同理心，他们不能垂听，他们让约伯更痛苦，他们不知道引路陪伴。在结束这段呢，我们从发觉安慰者呢，你要安慰别人的时候有几个重点。第一，要用同理心来安慰搁浅者，你要让搁浅者感到归属感跟安全感。你不要越服务就越倒，你是要辅导他，用同理心让他有归属感跟安全感。第二，你要有辅导的高度，而不要陷进去深陷其中。第三，不要先存成见，陷入狭窄的化约神学里面的观点。不要，第四，不要随便给人扣帽子，不要在伤口上撒盐。第五，不要忘记你是安慰者，你不是来审判别人的，他已经够苦了，陪他安慰他，而不是审判他。你是安慰者，带着同理心，不要陷进去，他可能会回呛你，他可能回呛你，但你不要因此呢就受不了，因此呢要伤他，他够苦了。第六，要视情况调整安慰的步伐。他现在最积极的、最需要的呢，可能是疗身体的伤，让他里面的脓发酵。你要看他情况，不该说的先不说，先做危机处理，这是第六。第七，要依靠上帝来安慰搁浅者。你上帝的时间表之下来跟上帝同工，你不是救主，上帝才是。因此你要陪着跟上帝一起同工，用依靠上帝的方法来安慰为搁浅者。你并不一定有智慧来帮助他，他人生痛苦你还不一定体会得到。再来，要引导搁浅者呢，走出自怜自以为意的自我中心，让他进入神本。你的目标是要让他认识神，让他与神和好，让他与人和好。记得权益呢是需要时间的，因此过程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 慢慢的动怒。更要紧，你要辅导别人就知道你不是神，你是剧中人。谦卑回到上帝面前说，主啊，我需要你，才可以帮助搁浅的约伯，免得越浮越倒。低头祷告，天父，谢谢你给我们辅导别人的机会，帮助我们有从你而来基督的心为心，同理心来帮助可怜的人，好让他们遇见神，帮助我们与你同工，仰望你，有高度而不要陷入其中，来帮助受苦的人，交托感恩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上帝祝福您，平安，再见。